弟兄姊妹大家好，晚上我们再一同聚在主的跟前。那我们先把这个聚会呢借着祷告交在主的手中，我们仰望主借着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也亲自解开他自己的话，让我们从他的话中能够真实的得到供应得到扶持。所以我们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啊，晚间我们又有一次的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我们的心充满了欢喜快乐，因为这是你施恩的时候。主啊，我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像一个被洁净又倒空的器皿，好叫我们预备好来承受你的恩典。主啊，求你借着你的灵解开你自己的话语，让你的话真是成为灵，成为生命，成为我们里面的供应。主啊，今天我们越来越感觉到你话语的重要，使得天地都可以废去，你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每一句话都要应验。所以求你给我们有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相信你所说的话，好叫我们活在地上的日子也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圣名。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你还保守我们所有亲爱的弟兄和姊妹，一个一个圣徒，一个一个家在你面前蒙保守。所以晚间主啊，我们首先从深处把我们的敬拜归给你，你是教会的元首，也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主，愿你掌权在这个环境的里面。主啊，谢谢你晚上用厚厚的膏油涂抹这个聚会，主啊，让说的听的交通的都满有膏油。我们再次把感谢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啊，带领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啊。今天晚间我们要读28章。那过去这一段日子呢，实在看见有主恩典的保守，许多弟兄姊妹啊都很认真的在主面前读了这一卷书。我们也真是感觉这卷书给我们带来许多的鼓舞和激励。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来到最后一章。那么开头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先读一些经文，好吧？请弟兄姊妹啊，打开《使徒行传》第28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我们既已得救，才知道那岛名叫米利大。有的你们的经文是讲到马耳他啊，土人看待我们又非常的勤奋，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那是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他的手。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个凶手，纵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是忽然扑倒死了，看了多时，见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个神。离那地方不远有田产，是岛长布百流的，他接纳我们，尽情款待3日。当时布百流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我想我们跳着读啊。那么12节说，到了叙拉古，那么我们停泊3日，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利基翁，过了一天起了南风，第二天就来到 不丢利，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这样我们来到罗马。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到了雅比乌市和山馆地方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那么后来呢，保罗就到了罗马啊，他请了犹太人来跟他们一起有一些的讲论啊。那么我们跳到21节，他们说我们并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论你的信，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他们和保罗约定的日子，就许多人到他的寓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我们最后啊，我们读28到末了好了。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保罗说了这话，犹太人议论纷纷的就走了。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我们知道这个27章和28章啊，这里讲到保罗最后呢被押解到这个罗马的这个过程。在上一章呢，我们看见他们在海中遇见大难啊，那么那整个的故事我们上次讲过啊，让我们能看见保罗能够在那样一个风浪啊，在那么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他能够为主掌权啊。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因为保罗这个人他是让主在他里面能掌权的一个人，所以他就在环境中间能替主掌权。虽然环境非常的险恶，但是我们看见这位神的仆人因为活在主里面啊，那么在那样一个环境的里面的时候呢，他是那样的坚定，那样的稳固啊。所以呢，我们就说呢，一切环境的这个改变都不能动摇那些真正让主掌权的人，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丰富有余啊。所以呢，我们看见船上所有的人，主神就最后通通交给保罗了啊。我们上一章已经讲过了啊，在那里他们看见是保罗在那里掌管他们啊。那么最后呢，这个船呢就慢慢的经过了漫长的一段的时间啊，那么开始呢飘到一个小岛，这就是28章的这个故事啊。那么在28章里面呢，我们看见这里说呢，他们都上了岸，既已得救啊，才知道那个岛名叫做米利大。这个米利大岛呢，就是今天啊，意大利的那个马耳他岛啊，是在西西里岛的下边一点点啊，一个小小的一个岛啊。那么这个风浪就把他们吹到这个岛上来了。这个岛上呢，那个时候住的是一些土人，这个土人呢，他们却是一般很善良的人，所以当保罗和这些人一起上岸之后呢，他就讲到这个 土人呢待我们有非常的勤奋啊，就非常热情的，非常热情啊。那么因为当时下雨啊，天气冷，所以他们就生着火在那里啊。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哈，这里记载说呢，那是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那么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他的手啊。那弟兄姊妹们啊，从这一句简单的话语里面啊，路加这样的记载呢，让我们能看见保罗实在是一个侍奉主的人啊。那么呢，他的服侍是很自然的，他里面有一个服侍的生命，就像我们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主曾经说过，他说人子来不是要接受人的服侍，乃是为着服侍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他是那样的尊贵，那样的荣耀，但是他的生命呢却是一个服侍的生命，所以今天他把这个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基督徒服侍主啊，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很可惜就是呢，我们不够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啊，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呢，在侍奉上面呢，好像没养成好的习惯啊，不能够看见情况那么就服侍。但是你看保罗呢，让主的这个服侍的生命呢，在他的身上那么显明出来了。因为我们知道经过27章以后啊，那个船上的人对保罗是非常的尊敬啊。经过那么大的一个患难，是保罗帮助他们脱离这个患难。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相信全船的人呢，看保罗呢，这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呢，对不对啊？如果今天是我们的话呢，经过这个环境之后呢，那么我们多少人可能会有一点的高傲的一个思想，对不对？但是你看见呢，保罗如同主耶稣基督一样，不管他是多么的尊贵和荣耀，但是他的生命是一个服侍的生命啊。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是随走随服侍，对吧？随手就能服侍。今天基督徒应该是这样啊。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呢，我们不是等着别人来服侍我们，是应该呢，我们就是服侍的人啊。这个呢，也没有什么尊贵卑贱的一个问题在里面。我过去呢，碰见在教会中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呢，那个侍奉主啊，哎呀，有的时候还会有架子啊，哎，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呢，这个是有地位的。所以很多时候在教会里看见其他弟兄姊妹们呢，在动手做事，他常常就站在一边，不肯动手的啊，觉得一动手了之后呢，好像他就降低身份了一样啊。弟兄姊妹们，真正的基督徒啊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所以你看保罗到了那个环境里面很自然啊，大家生火说他就去用手去拿一捆柴，是吧？这个时候呢，那船上有很多其他的人呢，对不对啊？但是呢，保罗里面有一个服侍的生命啊，那么这种我们叫做随手的服侍。所以今天的教会里面不是要人安排我们的定规我们了啊，那么给我们什么个职位了，或者给我们托付一件事情我们才去做，那个侍奉呢，弟兄姊妹们已经是不够表现基督的生命。所以今天在教会里，如果每个弟兄姊妹都顺着这个生命在服侍的话呢，你看教会的侍奉是多么的丰富，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有时候觉得很惭愧，很多时候好像没有安排到我们呢，我们就不太会做啊。那么这里呢，我们看见我们的弟兄不是的，他已经习惯于这个生命的服侍，到了那个地方很自然的啊，他就拿起一捆柴放在火上面啊，这个不是做作，他不是要做给人看的，对不对？这是他 好像在这个生命里面很自然的一个表现。哦，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的侍奉啊，能在这个生命中间表现出来，能够那样很自然，那是最美丽的啊，是最美丽的服事。所以不要忘记，主给我们一个生命呢，是一个侍奉的生命。所以在圣经里面呢，服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圣的思想，全本圣经都在讲这个啊。我们将来到勇士里去做什么呢？啊，过去很多弟兄姊妹们常常在那猜测啊，幻想将来我们到勇士去做什么呢？啊，有人说到那里就退休了，到那里什么都不需要做了，天天就是唱诗歌欢喜快乐，对不对？那我们圣经没有读好，对不对？你如果读到启示录最后一章的时候呢，那里讲说什么呢？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所以将来到勇士里面做什么，我们不仅到主面前去聚会，我们还要服侍弟兄姊妹们。侍奉就是把恩惠带给别人，侍奉就是经营神所经营的，建造神所建造的啊。所以将来到勇士里不是无所事事的，弟兄姊妹，我们是有事做。当然那个时候侍奉主跟今天的完全不一样啊。今天呢，我们有肉身的血气啊，有自己的意见感觉，拖累很多。到那一天，弟兄姊妹，每个弟兄姊妹们都是侍奉神的人啊。所以彼得到晚年时候讲到，我们将来是君尊的祭司，我们要与他一同作王掌权，直到永永远远。那弟兄姊妹们，这个都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一个情况。但是今天呢，我们必须领会一件事情，主的生命不仅在我们身上是尊贵的，弟兄姊妹们，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也是一个服侍的生命啊，是一个服侍的生命。所以我们在前面第四章里面讲到使徒行传有一个字啊，这叫做 pious， 这个 pious 这个字是一个很特别的字，也可以翻作是仆人，也可以翻作是儿子啊。所以我们讲到主耶稣到地上来啊，那么做神的仆人，这个仆人呢是有儿子的生命和本性的一个仆人。并且我们知道呢，在地上呢，主耶稣让我们看见他30岁的时候呢，30岁以前都是隐藏的，30岁的时候他出来侍奉的时候呢，才把他儿子的身份显明出来了，对吧？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侍奉是为了彰显神的儿子的，哎，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借着服侍，把主耶稣的性情、主耶稣基督的能力、主耶稣的尊贵啊，把它彰显出来了。所以我们能在侍奉中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你今天如果不服侍，你想表现神的儿子也不容易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两个身份呢，儿子和这个仆人的身份是结合在一起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啊，这一段的记载，他拿起一捆柴，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服侍的生命，很自然的他在这里服侍众人啊。虽然这个时候他已经很尊贵了，对不对？但他服侍众人啊。结果呢，发生了一件事情，他把这个柴放在那个火上的时候呢，结果有一条毒蛇呢，因为热跑出来了。原来那个柴里面有一条蛇，这个蛇一下就咬住了什么呢？咬住了保罗的手啊！哇，这一咬着保罗的手啊，就悬在保罗的手上了。所以那些土人呢，看见那个毒蛇啊悬在保罗的手上，他们就彼此说：哇，这个人一定是凶手啊！虽然从海里上来了，天理还是不容他。哎，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保罗拿起这捆柴放在火里，蛇出来咬住他的手，保罗也没有惊慌，对不对？哎，如果是我们的话，哎呀，不得了了，这个蛇咬到我们了，对不对啊？那么你可能也很惊慌，大喊大叫的，对不对？哎，但是保罗呢，不当一回事啊。他就甩甩手，就把那个蛇甩到火里面去了，好像呢，根本太小的事情。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什么呢？ 神给保罗的生命不仅是一个侍奉的生命，也是一个尊贵无比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任何东西不能伤害的，仇敌也不能伤害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保罗在最后这一段里面两段啊，让我们看见他侍奉神最后从他身上所显出来的荣耀啊。他不仅是会讲道，在他的实际生活中把主那样彰显出来了。那么当然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不仅是坐在保神坐在保罗身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这样，我们里面一个非常尊贵的生命。我再说，若不是借着侍奉，我们就没有办法把神儿子的本性彰显出来啊！所以我们今天为主做见证，那是借着我们的侍奉，把主的丰富、主的荣耀、主的美丽啊、主的全能，把它彰显出来了。所以你看见保罗在这里啊，那么我们今天看起整个一个简单的故事，对不对？当然，这个故事的背后包括着保罗的经历啊。保罗那双手啊，是侍奉神的手，对不对啊？那么这个仇敌怎么能咬呢？蛇怎么能咬呢？对不对？保罗那双手服侍主，服侍了多少的圣徒啊！啊，这双手是有全能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哎，在这个岛上呢，主让保罗经历这么一件事情，结果呢，把基督的生命表现出来的是何等的美丽和荣耀，不仅是一个服侍的生命，并且是一个什么有全能的生命啊，胜过仇敌的一个生命。所以呢，好像轻描淡写的就把这个蛇呢丢到火里去了。那么这些土人呢，这一看呢，这个保罗把蛇丢到火里面去了，他们就想他呢，等一下恐怕一定要肿起来了，因为蛇咬过之后呢，就会肿了，对不对？啊，那么中毒了啊！他们想到他忽然一，因为这个蛇咬很可怕的，蛇毒是很厉害的啊，想他会忽然扑倒就死了，结果他们看了很久啊，一点事都没有。保罗也没有讲，见他无害啊，就忽然转念说什么呢？哦，他是神。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故事也说明什么呢？因为这班土人是很简单的人啊，土人很简单。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呢是要做一个简单的人，但是呢不能简单到愚昧啊。你看这个土人的转变很快，对不对？今天我们看见有很多神的儿女也是一样的，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的服侍呢遇见难处了，哦，他们就想说，哎呀，他已经是遭审判了，对不对？遭惩罚了。结果呢，一看他从难处出来了，马上转眼就说什么，他是神了，啊，就把他捧得高的不得了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土人啊，那么也说明了一个原则。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徒啊，虽然有很多的患难，虽然有很多的艰难，有很多弟兄姊妹们经历身体的病痛，经历环境上的打击，对不对？啊，有许多时候看见这个难处，那有的弟兄姊妹呢，就从难处中出来了啊，那么得胜出来了。因为我们要知道，你里面因为有主的生命，这些东西呢，在我们身上并不是很稀奇的东西啊，因为土人并不明白，保罗所得着的救恩，对不对？他并不明白主的生命，所以他们会有这样的表现。那么基督徒呢，不要有这样的一种的表现啊。所以感谢主啊，这里开头说讲到在岛上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啊，经历了一件虽然很小的事情，却是显出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啊。 啊。那我们要再说啊，弟兄姊妹们，主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侍奉的生命，是一个尊贵的生命。所以在教会的里面啊，我们不要以为有些事情太小啊，哎呀，我们就委屈了。不，你看保罗一点都没有委屈的感觉，对不对？保罗这个顺手拿起捆柴就放到火上去了，这很小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服侍主，我们里面有个感觉，只要是出于耶稣的都不是小事，只要不是出于主耶稣的没什么大事。这基督徒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眼光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啊，不要以为说呢，哎呀，去拖拖地啦，清洁一下啦，这是小事。不，如果是侍奉主就不是小事。所以你看见保罗拿了这一捆柴放进去，那就不是一个小事，对吧？我记得啊，我年轻的时候呢，有一个弟兄啊，他呢是这个大学一个很有名的大学的一个学生啊。那么当然他又书读得好，又是名校，所以他是有点骄傲的。就后来他到教会里面来了之后呢，这年长弟兄们呢就安排他一点服侍，因为看他是个年轻人嘛，也没什么经验，对不对？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那几十年前呢啊，没有汽车的，大家都骑脚踏车，所以呢一到了会所很多的脚踏车啊，所以呢这个年长弟兄就请他去看脚踏车去了啊。哇，他后来回到我们台北啊，他起来交通说委屈的不得了，我还记得很清楚。他心里想说啊，这个年长弟兄根本不认识我，他不知道我是一个名校的大学生，居然派我去看脚踏车。他真的那天在那交通时他就这么讲。哎呀，我们后来心里面想啊，那么能有机会服侍主都是很好的了，对吧？你还觉得这事情太小啊。那么那个时候也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呢，我们有一位年长的弟兄啊，因为他是教会中的这个年龄大，那么又是众人所尊重的一个弟兄，他就讲说他们年轻时候在教会里面服侍啊，那个时候大家找事情做啊，那个时候各个人都想做事，他有一次到了会所里面去做，到处找看都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了，结果就看见了没有人扫厕所，他就去扫厕所去了啊。我们知道那个几十年前的那个厕所不是现在的厕所啊，那个厕所那是很脏的，他就去扫厕所去了，所以他就讲说主感动他，他就在那里扫厕所。哎呦，结果你知道吗？他讲完了那件事情之后呢，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呢，在教会里面大家都抢着去扫厕所去了。那么当然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的侍奉上啊，你要自发自动自愿的啊，那就说呢是出于这个生命的本能叫你能够进入服侍。所以呢在教会里没有什么事情是太小的，只要是跟主有关，弟兄姊妹们最小的事也是大事情。你就是摆个椅子，如果今天顺服圣灵的感动在这里摆个椅子满有膏油，弟兄姊妹们那个都不是小事情啊。所以呢保罗在这里给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啊。所以呢今天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顺服这样的一个榜样啊。那么所以很多年之后保罗写书信的时候提到了神以大能证明明证啊。那么让他的侍奉中间呢有很多神迹奇事的，很多奇妙的事情的啊。所以保罗不是一个光讲道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经历主生命的一个人啊。所以我们能看见这里一个侍奉主的人啊，那么做了一个何等美好的一个见证啊。但愿这个呢也对我们呢能够有真实的一个激励啊，弟兄姊妹们，我们 要知道主快要回来了，我们侍奉主的机会并不多啊，所以呢最好学会怎么样呢，随手的服侍。你在家里面也是一样的，哎，你只要顺着圣灵的感动做，那都是服侍主，在教会里面更是这样啊，哎，不要觉得说呢一定要什么样的地位，什么样的一种的服侍才算是比较高，那么其他的都算不得什么，不是的啊。所以任何一个最小的侍奉，可能都是我们能够彰显主的荣耀、彰显主全能的一个机会啊。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保罗呢做了这件事情啊，然后呢，那么这个岛上呢，有一个这个酋长啊，他是那个岛主了，这个布百流啊，他有些田产，他就接纳他们，尽情款待啊。我们看见保罗经过了那么一个海难之后啊，那么现在呢，他们终于呢又得到人的一个好待，我想那几天他们是在那里是很快乐。那么在第八节来说，当时呢布百流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啊，因为在岛上呢也没有什么好的医生。哎，路加是医生对不对啊？路加跟着保罗啊，哎，我们很奇妙，他保罗没有说呢，哎，路加呢你去给他看一看病啊，给他开点药对不对？没有。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保罗自己进去了，保罗充满信心啊，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啊，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有很多时候啊，这个神迹奇事啊，都是在一种好像在人看来不可能、没有无助这个环境里面，他就会显明出来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有个信心，弟兄姊妹们，主在我们的里面是有大能的啊！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所有的恩赐都在我们的身上。不过呢，今天在环境中没有需要的时候呢，你也不必求圣灵做这个，对不对？那么如果到了有需要的情况里面的时候呢，他自然这个恩赐这个能力会显出来的。在教会历史中太多太多这样的弟兄姊妹们有过这样的这种的经历的啊。我过去跟你们讲过那个何寿恩姊妹的她的一个很好的见证呢，这是我们在香港听见一个姊妹啊出来的时候讲到的啊，讲到她的奶奶爷爷的故事。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何寿恩姊妹呢在福建的马尾在那里服侍主，那是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小港。那么在这附近呢有一个村庄里面呢有一个老医生，这个医生呢，结果呢他的这个妻子生病了，妻子生病之后呢他自己也医不好，那么他的那个诊所在镇上啊，他自己住在乡下。有一天到了一个地步，那个老奶奶呢几乎是差不多快要死了啊。结果有人就跑来跟他们建议说啊，哎，他说啊，这个附近呢住着几个外国人啊，哎，这些外国人呢，他们用唱歌可以医病，你们要请他们来唱唱歌啊。那个他们那些乡下人也不懂嘛，反正现在都到了紧急的时候了，对不对？好吧，就请他们。结果呢，就把何寿恩姊妹请到他家里，何寿恩姊妹带他同工一起到他家里去，他们就在那里唱诗歌为他祷告。结果呢这个老奶奶就病就好了，就从床上起来了，哎呦，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啊。结果呢家里有人就跑到镇上去告诉那个爷爷啊，跟他讲说这个老奶奶病好了。他爷爷完全不能相信，他说不要死，不是快要死了吗？怎么好了呢？所以就赶快跑回去，一跑回去一看呢，果然他整个人都好了。后来他们就全家信主啊，所以他的孙女到了香港的时候呢，就做了这么一个见证啊。哎呀，我们听见了，我们实在是很得激励啊！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们， 神的全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保罗这个时候呢，不要依靠路加，因为什么呢？你依靠路加也没用，路加那个时候恐怕一点医药也没有了，对不对？那个船整个都破坏了，那怎么治病呢？那么所以呢，保罗就进去给他祷告啊，哎，就把他治好了。这一下子哈，哇，岛上呢，其余的病人来了，大家都知道他能够，所以呢，就大家都把病人通通带到保罗跟前，保罗来一个就给他通通给他治好。弟兄姊妹们，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啊。我常常讲，信心的原则是我们可以运用，但信心的榜样你不要效法，这是不能效法的，因为这是操纵在圣灵的手中啊。我就说，到了真正需要的情况里面的时候呢，神自然会显明出来的，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啊。所以他们这个保罗呢，不仅把这个岛主的这个病医好了啊，把其他的人也都医好了。哇，这里呢，你看看这个保罗的显出来的主耶稣基督的尊贵啊，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囚犯的身上还带着锁链的呢，啊，带着锁链的。那我们晓得，经过了那么一个大的风雨过之后呢，恐怕都穿得破破烂烂的了，对不对？啊，那么，但是这里呢，第十节说他们有多方的尊敬我们。哎呀，弟兄姊妹们，他们得到了土人的这个尊敬啊。那弟兄姊妹，我圣经呢没有记载保罗在那里啊有讲了什么道。我相信保罗一定有把福音传给他们啊，我圣经就没有记载这个他们尊敬他们。所以到了开船的时候啊，那么他们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船上了。那过了三个月，等我们上了亚历山大的船往前行，这船以丢失双子为记，是在海岛过了冬的啊。他们在那里待了很三个月的时间呢。后来呢，这个船呢就开到了这个叙拉古。叙拉古是在哪里呢啊？就今天呢的西西里岛啊，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的上面的一个港口。那么在那个港口停了三天之后呢，他们又从那里就到了利基翁。到了利基翁的时候呢，他们就等于来到了意大利的这个大陆了啊，来到意大利的一个大陆啊。那么他们就开始靠近这个意大利。然后呢，经过了一天啊，那么第二天呢，他们就来到了布丢利啊。这个布丢利呢，大概是什么地方呢？哈，当然古时候的那个城跟现在不一样，但它大概是靠近那个拿破里斯。你们都知道，意大利的拿破里斯是很有名的一个城啊。那个附近有一个庞贝那个古城被火山灰淹掉的那个啊。他们大概是来到了这个拿破里这个附近啊，不是确定的地方啊。他们上来之后呢，在那里就遇见了弟兄们。哎呦，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些人不是保罗去传福音，或者是谁传福音他们得救的。这些人是不知道从哪里过来，来到意大利的啊。所以我们就可见了，弟兄姊妹们，因为斯提凡的事件呢，门徒们四散之后呢，这个福音就在地中海沿岸已经开始传开了。所以到这里呢，保罗碰见了一般弟兄们。那我们知道，因为保罗过去呢，在这个亚细亚的这一带的侍奉啊，已经出了名了啊，并且他写了很多宝贵的书信，所以这些弟兄们都认识他了。他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 在这里已经有了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主的工作呢，并不是借着什么某一些特定的人才能够把主的工作做开的。主的工作常常都是借着什么呢？借着一些不知名的人啊，那么把它传开来了。感谢主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 有一些人他们已经蒙恩得救了，结果呢他们保罗在那里就同他们住了七天啊。那我们虽然这里圣经没有明文的说明，但是我们能感觉到啊，这个百夫长呢对保罗真的是很好的啊，他们现在真的给保罗有很多的自由啊，所以保罗在那里能跟弟兄们住七天呢，对吧？当然了，这七天呢这是罗马兵丁看守住的啊，因为他是个囚犯，对不对？你们罗马兵丁也怕他跑走了，就看守住，所以呢弟兄们就连他们一起都接待了。但至少呢他能容忍保罗啊，能够有这样一点的自由。他这样呢他们就后来就来到了罗马啊。他说呢这来到罗马之前呢，他们有那里有一些一般的弟兄们，所以可见在当时意大利已经有很多信徒了啊，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了啊。他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那这班人呢都听说保罗，知道保罗了，就保罗的见证非常的刚强。他在亚细亚一带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那个影响非常厉害。也许在那一带有些圣徒们呢，他们就开始移民了，就移到这个意大利，移到罗马这一带了啊。他们就认识知道保罗来了，所以他们就出来到了雅比乌斯和三管的地方呢，那么来接待我们啊。这就是是在这个布丢利跟罗马中间的一些的城镇啊。那么在这里呢有一句话非常的宝贵啊重要。那么在十五节呢说，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下面说什么，放心壮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活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啊，弟兄姊妹相互的扶持是多么的重要。当然了，主的同在是保罗的勇气啊。那么在船上海难里面说呢，主的使者站在保罗的边上，对不对？曾经对他说，保罗你不要怕啊，这是他的一个胆量。但是今天呢，主不仅他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的力量，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活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我们也需要弟兄姊妹。所以有很多时候呢，这个鼓舞也是主借着弟兄姊妹给我们带来的鼓舞啊！你看保罗在那里，如果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了，对不对？那就很彷徨，这一下碰见弟兄们了，保罗就壮胆了。很多次你在保罗书信里面看见，很多次因为同工们来了，他就壮胆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基督徒在一起相互的激励，这也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要给别人有扶持，使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面能够刚强壮胆，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在这里呢，这里保罗一看见弟兄们呢，哎呀，心里面就好欢喜啊，感谢神，放心壮胆啊。我如果弟兄姊妹有过旅游的经历，就知道我过去呢有好多年呢，在各地走动啊。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哎呀，一到飞机场一看见弟兄们来接了，哎呀，这个里面真是很欢喜啊。碰见熟人了，对不对？碰见弟兄姊妹了，当然有的我也不熟，但他们看见我了，他们一叫我，哎呀，我这个里面就非常的这个安稳啊。就弟兄姊妹们，这基督徒相见啊，这真的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也得着了弟兄们的这个扶持，虽然他没有说什么，对不对？让保罗呢变得刚强壮胆啊。所以进了罗马城之后呢，保罗就把他交给把众囚犯交给御营的统领啊，唯有保罗呢蒙一个兵丁看守他，住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你看见这个百夫长啊，这正是主在环境上的安排。所以主也没有叫他的仆人受苦啊，那么给他一个人一个兵丁，把他安排住在另外一个地方啊。那么所以呢，过了三天之后呢，保罗就把犹太人的首领请来了。那个时候罗马帝国里面也有很多的犹太人的啊， 把这些 犹太首领找来之后呢，他就对他们说，弟兄们，我虽然没有 做过什么干犯本国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却被绑手从耶路撒冷解到罗马人手里，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什么该死的罪。他说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是我不得已，我只好上告于该撒因为他们逼迫太厉害了，对不对？他说并没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你看见保罗的态度非常的好保罗要到罗马去并不是要控告犹太人，他的申诉那么是希望罗马人的律法明白他，能够给他一个公正的判断，能够把他释放他说因此呢，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这话，我原以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保罗深深的知道他自己身上带着锁链，他所以这样的被捆锁是为着主所赐给以色列人的盼望，为着神的心意保罗在这里呢，就对着当时犹太人的这些首领们呢，给他们先有一个交代因为这些人看见怎么搞，有一个犹太人呢，从这个耶路撒冷被押解到这里来了，对吧？那么所以呢，保罗首先对着他的族人对着犹太人，对他们的首领，先给他们有一个解释告诉他们呢，我并不是为了要控告的我也没有犯什么错，罗马人可审问我就本来要放了我了，但是犹太人不放我，这不得已的，所以呢我并没有意思要反叛我自己的国家，反叛我们自己的本族所以保罗先就给他们有这么一个解释。那他们听到了之后呢，他们就说呢，我们也并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论你的信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信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在耶路撒冷的那一代的这些犹太人那些要逼迫保罗的，要杀害保罗这帮犹太人呢，他们并没有追到罗马因为路途遥远了所以他们就没有追到罗马，所以在罗马的犹太人并没有得着这个消息他说没有人跑来说你什么什么不好处他说但我们愿意听听你的意见如何这个时候呢，这帮犹太人还算很平静的，对吧？我听听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下面一句话很重要，他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保罗传从主耶稣基督明白了救恩传递神所托付给犹太人的荣耀的指望，但是这个指望呢，被整个犹太教蒙蔽住了把整个犹太教蒙蔽住了，结果呢，他们把主耶稣所成功的救赎所带来的救恩反而看成那个异端的他们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把真的当成假的了那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犹太人的这个光景的这一个偏离和堕落是何等的得罪神得罪主，所以后来犹太人在全地我们看见了他们漂流，他们的命运非常的悲惨。弟兄姊妹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纳粹党人杀害了600万的犹太人那么悲惨的被杀害。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因为他们得罪神，得罪的太厉害了，所以神的审判的时候是可怕的。你看当初他们呢，这个杀害主耶稣的时候讲的那个话， 听起来就叫人不寒而栗啊。他说把这个罪归给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呢。啊，所以主耶稣后来对那帮跟随他的妇人讲说，你们要为你们的子孙哀哭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的手在犹太教的身上说的审判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他们本来他们应该是代表神的，把神的荣耀能带到地上的，能真正的敬拜神、侍奉神的一般人，结果呢，他们变成了一个宗教组织，反而把神的心意蒙蔽起来了。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提这件事情啊，我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啊。我们知道地上说不错，有人讲地上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都劝人好的，但是呢，宗教不是神的心意，神没有意思在地上建立宗教。如果教会变成了一个宗教组织的话呢，这只有把什么把主的救恩蒙蔽了啊。结果呢，我们用人的行为，用人的智慧、人的才干、人的方法在侍奉神，反而把圣灵在神百姓中间真实的工作把它蒙蔽住了。我们不能犯这个错误啊。所以有很多人讲，今天呢，基督教在地上有严重的给犹太化的这个倾向。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提醒，求主施恩给我们啊。所以在这里呢，你看见这班犹太人的首领们呢，他们就对保罗说呢，那么我们想听听看啊，你的意见如何。他们并不明白，他们以为这是另外一个教门，对不对？这个教门是被毁谤的。那的确那个时候啊，那么保罗若不是蒙主的救恩呢，他也是一个犹太教中的一个强烈毁谤主的一个人，对不对？那主现在救了他，有了改变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真是感觉到啊，犹太人呢真的是很可惜啊，真的是非常的遗憾。所以保罗在写罗马书时讲到，啊，我为我骨肉之亲啊，他心里面难过啊。弟兄姊妹们，今天这是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么保罗到了罗马呢，首先就把这些犹太人找来讲述一下他被捆绑来的这个理由。不过他们那些人已经都知道啊，他是信主耶稣基督的。那么后来保罗跟他们约定那个日子啊，就到他的寓所，到他所住的地方来。你看见保罗啊，虽然这个时候啊被囚，经过了这么多的患难艰难过来了，但他向着主的那个热忱啊，人就是火热的，灵里面人就是火热的。他告诉我们说，在这里啊，他怎么样呢？他这个就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哇，弟兄姊妹们，保罗的心里面的迫切，灵里面的迫切啊，那么呢，他真是感觉到主的救恩的宝贵啊，所以从早到晚有机会就讲论这事。弟兄姊妹，我想今天呢，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啊，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蒙到这么大的救恩，我们里面应该有一个热忱啊，能够传扬主的救恩，要让我们周遭的人呢也能够听见这个福音。虽然我们的认识赶不上保罗那么从早到晚，对不对？但是呢，至少我们要相互提醒呢，弟兄姊妹在一起要多讲主的事啊，少讲主以外的事情呢。主之外的事情我们应该没兴趣啊，我们应该在一起多多的交通主耶稣基督的事情啊，这个才是宝贵的啊。他说证明神国的道啊，他不仅讲论，也证明啊，引旧约圣经证明啊，他引这个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啊。那么现在呢，保罗眼睛得开了，又有了启示，所以呢，他就从旧约圣经里面看见主耶稣基督 的事。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感谢主，若是没有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的开启，弟兄姊妹们，我们读旧约也读不懂，对不对？那么今天呢，因着有圣灵的开启，我们才知道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原来都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引旧约的圣经啊，来讲明基督的意义，引旧约的圣经让我们认识基督的伟大，认识基督的丰富，认识基督的美丽啊！弟兄姊妹们，感谢我们的主啊！今天我们看见这个恩典呢，从头一个世纪一直延续到今天呢，对吧？所以保罗在头一个世纪里面萌生启示，认识这件事情的人。那么保罗呢，非常的熟悉旧约的圣经，对摩西、对先知的书，他是非常的熟悉。所以呢，主一开他的眼睛，他就到处都看见亮光了啊！后来我们看见他写的十三封书信，你就明白了，对不对啊？啊，那个旧约都发光了啊，让他处处都看见主耶稣基督，所以他就引这个圣经来证实啊，证实神国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也需要圣灵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如果我们多多得着启示啊，弟兄姊妹们，你从圣经中间就能更多看见基督的意义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目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弄清楚。很可惜啊，2000年教会的历史啊，有很多的偏离啊。当然圣经中有很多东西啊，有道德啊，有伦理，有诗，有故事啊，有律法啊，有天文地理，有诗篇啊，很多东西。很多人呢，慢慢读圣经去研究这些东西的，圣经的文字也是非常美丽的，对吧？就专门研究这个文字去了。不，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情，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圣经是为他做见证的。所以你读圣经，你一定要怎么读出基督的意义啊，从主的话语里面，经过圣灵的开启，让你看见认识基督，这个才是读经的目的啊。所以保罗现在呢，完全改变啊，从前他读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他研究律法，对吧？读先知书的时候研究预言啊，现在不，他现在呢，从摩西的律法、先知的预言里面看见了基督的意义，所以他就在这里证实啊，证实神，证明神国的道啊，弟兄姊妹，神国的道就是指着基督，耶稣说的，所以呢，他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啊，你看见证明神国的道就是耶稣的事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读经呢，如果能够把圣经读的透亮的，能够看见耶稣的事，以耶稣的事来解释圣经的话呢，那就是啊，我们在这里呢，能够为主做好美好的见证呢。所以其实啊，弟兄姊妹们，这也是个秘诀。你只要圣灵开你里面的眼睛，看见基督的意义的话呢，全本圣经都是开放的，是个 open Bible。弟兄姊妹，这是真的。我这么多年侍奉主啊，我感谢我的主。我就说呢，虽然我也受过一些高等的教育，但是我的知识有限，我的经历有限啊。但是圣灵呢，开启主的话，让我明白基督的意义的时候呢，哎呀，那真是让我们进入一个何等丰盛的一个境地啊！所以呢，这么几十年过来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能印证保罗所印证的基督的丰富啊，你是无穷无尽的啊，你不要愁没有道讲的，无穷无尽的，太多的丰富在里面。如果你只是抓住字句道理的话呢，那个恐怕走过一阵子的话呢，哎呀，你就恐怕这个再走不下去了。 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有一次我碰见一个弟兄啊，很有意思，他也是蛮热心的啊，不过呢他多半呢都是比较用头脑的知识读圣经的啊，这不是说没有灵感，也是有灵感，但是很多时候他是循着一般的那个情况。所以有一天他跟我讲，他说哎呦孙弟兄啊，用了一句我们中国人讲的话，他说我好像江郎才尽了，我好像没有东西讲了，我看看圣经里面好像没有东西讲。弟兄姊妹们，如果圣灵解开主的话，让你看见基督的意义的话呢，你是无穷无尽的亮光和启示的啊，那个丰富啊，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这个来衡量。你看保罗写的13封书信呢，每一封书信里面每一个问题，每一个经历，每一个真理都是透过基督来讲的，是吧？哇，多丰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啊，保罗就把他的丰富的领受告诉这班犹太人，给他们证明，来证明是神国的道啊。我很可惜啊，24节呢说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所以也不是说保罗讲了大家就信的啊。今天对我们来讲，如果能听听保罗讲道，那真是何等大的福气啊。啊，但是呢很可惜，这班犹太人呢，他们并没有信心能够完全接受，所以有的人呢就相信啊，有的人呢还是不信啊。所以今天这也告诉我们呢，今天在传福音的事上，传道的事上也是这样，你尽量讲啊，有不信的，但是也有信的，但是你也不能寄望所有人都信，对吧？啊，这个我年轻的时候啊，比较幼稚啊，那个时候是想要讲道啊，讲完了一篇道之后呢，你自己觉得这篇道还不错，应该所有人都相信，对不对？但有些人就是不信。啊，不信呢，我就觉得好像很沮丧啊！为什么这么好的道路不信，对不对？那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不是你讲道，这个是这样，连保罗讲道都是这样，对不对？连主耶稣在地上讲道都是这样，有信的有不信的啊！但是呢，当然不信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啊，就谈不拢了啊，因为缺少圣灵的启示。但是没有散以前呢，保罗给他们讲了一句很厉害的话啊。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着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们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这个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那弟兄姊妹们，保罗就再次这里啊引用了以赛亚的话，我们知道主耶稣也引用过这样的话啊。那么以赛亚的这句话是很厉害的话，那么好像呢神不要他们看见，不，其实不是，恐怕啊，恐怕。所以这里呢，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哈，这个如果落在以赛亚这样的预言中间，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听见了却不明白，看见了却不晓得，油蒙了心。什么叫油蒙了心？没有感觉啊，不感动的，没有感动啊啊！然后呢，耳朵发沉。有重听的，这个耳朵呢听不清楚了啊，眼睛呢闭着，故意不要看啊，故意不要看啊，然后拒绝神的医治。我恐怕的意思，他们拒绝神的医治。弟兄姊妹们，犹太人落到以赛亚的这一句，好像带着咒诅的一个预言的里面，真是非常的可怜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哈，内心里面非常的激愤啊啊！主耶稣成功这么好的救恩，他们居然不能接受啊！ 所以他对他们讲了严厉的话。所以他说，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不听受。保罗再次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不接受神的福音，就传到外邦去了。好，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虽然明白知道犹太教的这个光景，但是我们需要受警惕啊，求主施恩给我们。我们应该常常祷告，主啊，让我们的心与耳受割礼啊，让我们能听得进你的话啊，让我们能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叫能够感觉到你的同在，叫我们心里面常常能受感动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任何一个时候的忽略漏掉，都是我们极大的亏损。所以我们在地上还有年日啊，我常常感觉到今天呢，主为什么叫我们活在地上呢？我们一个感觉，我们的年日是为了积存神的恩典的啊。所以呢，听到时候呢，要认真的听啊，注意的听啊，要把主的话呢听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里面的供应啊。那么这个呢，对我们就产生了益处。我们看我们有多少的聚会，每一个礼拜都很多的聚会啊，主不断的对我们说话，这个人说，那个人说，那个人说啊。那么我们彼此有交通，神实在是恩待我们。弟兄姊妹们，只要能有一句话、有几个字进到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福气啊！这个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祝福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犹太人因为拒绝这个，所以让主的救恩怎么样走向了外邦啊，转到外邦人。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福音到了从耶路撒冷出来啊，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全地，一直慢慢的蔓延到全世界啊！到今天我们能够蒙到这样一个恩典呢，这是满心的感谢主啊！这个保罗说了这个话之后呢，他们就议论纷纷，大家还是在那里啊，搞不清楚啊。那么结果他们就散掉，很可惜啊，就走了。保罗把主的恩惠啊、恩典带到了罗马，结果呢，犹太人还是不能接受，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那么到了第30节，这里就讲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面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你不要误解啊，不是说现在呢，到了罗马之后呢，这个罗马的这个政府那个兵呢，就把他放出去了啊，所以保罗就到外面去租了个房子。不是的，保罗这个时候呢，人就是什么呢？人就是囚犯啊，他人就是囚犯。为什么在这里足足住了两年了呢？那么弟兄姊妹们呢？这里面啊，有一些的原因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呢，保罗在罗马的时候呢，没有犹太人来控告，所以他在那里等着呢啊。结果那班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呢，并没有追到罗马啊，所以呢，他们在等待着那些控告的人来，结果一直没有来，等了两年，他们也没有来啊。那第二件事情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保罗虽然这个也是个很特别的情况啊，这个保罗是个囚犯，我按理讲呢，应该是被关在这个罗马的这个监牢里面的，对吧？但是呢，因为他是来上告的啊，他没有犯什么罗马人所看见该死的罪，所以呢，就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做法呢，就让他自己。你看这个做囚犯的人呢，还要自己花钱租个地方，但租个地方呢，不是你住在里面呢、啊，他乃是派一个罗马的兵呢、啊，24小时跟你锁在一起的啊， 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时候呢，保罗等于是在外面被监禁，他没有在监禁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是在外面被监禁。监禁的地方你还要自己花钱去租地方啊。不过感谢主了，这就是说那个时候呢，这个罗马的律法还是保护他的啊，所以让他还是有一些的自由，他可以接待很多的弟兄姊妹啊，接待凡来看他的他都接待啊。他租了个房子在那里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两年中间啊，那么发生了很多重要的事情。这是我们以后呢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的了啊。那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读到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腓立比书第一章对吧，他这里就告诉我们了，保罗在这两年做了什么呢？他第一个，他把福音呢带到狱营的全军呢啊。我想那个租那个房子呢，也不是说他随便租在哪里，恐怕是租在那个军队附近的那个房子，因为这个兵也不可能跟你跑到老远去，对不对？所以他是保罗在那里呢，就向着那些军队传福音呢啊。所以他在腓立比书里面就讲到了。他说让狱营的全军都明白了主的救恩啊。哇，这个保罗，所以呢他们过去讲这个保罗是瘟疫，那真是像瘟疫一样的。一到了这里，那个福音就被他传开来了 啊。那么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从保罗书信里面明白的啊。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我们知道呢，他在那个监禁的那个情况里面的时候呢，他带了阿尼西姆信主啊。你读腓立门书的时候就知道了，对吧？哎，那个腓立门呢，书呢，就是因为保罗要向这个腓立门为着阿尼西姆这个求情的一封书信啊。原来他在那里还带了一个逃奴啊。从腓立门家里逃出来的一个奴隶啊，结果在那里碰见了保罗啊，保罗把他带得救了，所以他就在保罗住的地方就服侍保罗啊。这个是我们知道，这两年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啊。第三件事情很重要啊，保罗就在那里写了重要的四封书信啊，保罗写了这个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和腓立门书啊，这些呢被称作是监狱的四封书信。这其实呢是保罗头一次被监禁啊。那个这个监禁呢，是他住在自己的房子的里面，足足有两年的时间。感谢主，保罗不仅在那里向着狱营的全军传福音，来的人都接待，我们看他很忙碌啊。他在那里啊，还得到启示，写了这四封重要的书信，尤其这个哥罗西跟以弗所是何等重要的书信，把神荣耀的心意呢，那么完全的，那么把它这个显明出来了。所以最后呢，这里就讲说呢，保罗在那里放胆传讲神国的道，感谢主。这个时候呢，没有什么犹太教在那里能够阻挡他了，对不对啊？他就能放胆的传神的。到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感谢主，神的国永无止境啊！所以呢，这个28章呢，说明了保罗的服事啊，他不仅是有个服事的生命，能够有随手的服事，我们看见他也把基督耶稣的福音传出去，他也服事了。在罗马的许许许多多的人啊，那么最后呢，我们看见这句话是很荣耀的啊，传讲神国的道。所以呢，我们给他一个标题叫做得胜有余。大部分读使徒行传的人呢，读到28章都感觉到这里能够最后看见的是神仆人的一个得胜的光景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们，使徒保罗在头一个世纪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啊。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使徒行传》呢，写到28章，你读到这里说，好像没有写完，对不对？好像是没有写完，的确是。所以有人，我大部分人就感觉到，就说呢，《使徒行传》呢没有完结，为什么呢？因为教会的历史还要继续的往下，所以《使徒行传》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啊。我们接续这个见证，要继续往下走，一直走到什么时候呢？走到主耶稣基督回来，到了启示录啊，主耶稣基督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这个《使徒行传》实在是一本非常宝贵的一卷书，讲到初期教会的历史，这也是教会历史中最准确的一段历史，是圣灵所印证的啊。那么这一段的历史对后世的教会圣徒带来无比的激励，但愿我们能够接续的这个历史啊，那么继续的把主的荣耀彰显出来，一直等到主的回来啊。那么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这样我们就把《使徒行传》呢整个读完了，盼望弟兄姊妹们有机会回头呢，再把它思想一下啊！但愿主的灵亲自的让我们看见主的工作在地上是怎样往前进展的，而能够体会到今天神如何在我们的末后时代的圣徒身上还要怎样继续往前啊！所以《使徒行传》里面的许多宝贵的经历，许多的原则，都是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中，在我们生活侍奉中间是可经历的啊！盼望主继续带领我们往前，只等到他回来啊！好，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的交通就停在这里。那么《使徒行传》呢，我们也是算是读完了啊！我们再低头有点祷告。主啊，我们这是满心的感谢你，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你带领我们一同在这里来读《使徒行传》。主，我们真是觉得这是何等宝贵的一段历史。主啊，我们看见在初期那个极其艰难的环境中间，主啊，你怎样建立你的教会，怎样让你的福音广传，怎样让你的工作能够达到地上的列国。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是做工的神啊！你不仅初期教会中做工，你到今天你仍旧做工，你一直要做工到你的旨意完全的成就。但愿一个世代一个世代过来，你都得着一般人像当初的使徒们一样，像使徒保罗那般人一样，他们能够忠心的爱你，跟随你，侍奉你，活在你的生命的里面，让圣灵明确的给他们有带领。主啊，他们在那个世代中是你的荣耀，他们也的确荣耀了你的圣名，也使你自己的工作，你的国度得到开展。但愿今天末后的时代，主啊，愿我们也能成为你的荣耀，也能叫你的国度更多的开展，只等到你的国度降临。主啊，我们求你用你的恩典的手保护我们，主啊，带领我们常常有回头的亮光，当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得激励得鼓舞。谢谢你，谢谢你这段时间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再次把心中的敬拜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那么我们下面的一点简短的报告啊。那明天晚上呢，东南区还是有读经的聚会，但请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情啊，明天晚上我们有这个日光节约的时间，需要这个把时钟改换啊。那么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搞不懂啊，你就知道你早晨礼拜天早晨你要早一个钟头起床了啊。这个我们的时钟啊是向前拨一个钟头，好吧？请弟兄姊妹特别记得啊，不然的话呢，到主日的话呢，你可能会误会这个误失这个聚会啊。 所以请弟兄姊妹，如果其他人不知道，请大家告诉大家，好不好？要大家知道明天啊，我们有这个时间上的一个转换。那么这个主日早晨我们还是有擘饼聚会啊，希望弟兄姊妹大家都尽量的出来擘饼纪念主。那么呢，这个主日是我分享，那么 Ben 啊，我儿子 Ben 要给我翻译，请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啊。那么还有就是下个礼拜五啊，我们的读经聚会呢是改成这个全教会的分组交通聚会啊，所以请弟兄姊妹特别注意啊。那么要通知其他弟兄姊妹，好不好？在这个时候啊，我们虽然不能见面，大家打打电话，相互之间联络一下啊。那么下个礼拜五是全教会的交通聚会，希望有更多弟兄姊妹们出来参加这个交通聚会。那么这个交通聚会呢，它的这个用那个 Zoom 哈，它那个 link 的那个号码呢哈，那个连接号码呢，玛丽会放在这个我们教会的网站上，是吧？祷告组长啊，那么礼拜二的祷告组长们啊，那么大家跟他们有点联系，好不好？知道他们会告诉你这个礼拜五怎么样参加这个。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尽量打电话问好了，好不好？我想负责弟兄们各组的弟兄们都可以问啊，他们会告诉你。好，那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的这个交通局就停在这里，等一下还有分组的交通啊，最后的分组交通啊。对，还顺便提一下啊，那么我们下一季呢，我们要读罗马书啊。如果弟兄姊妹还有兴趣参加这个读经聚会的人的话呢，那么请你把罗马书稍微看一下，好不好？那么我们下个礼拜五是交通局，再下个礼拜五我们就开始交通罗马书。好，那今天晚上的聚会就停在这里，主祝福所有的弟兄姊妹，大家晚安。